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为人父母。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这个课程前面所说的绝大部分内容既适用于男孩也适用于女孩，爸爸可以用，妈妈也可以用，还有很多关于男孩女孩的知识以及关于如何做爸爸或者做妈妈都是通用的。有很多事情是源于人的本性，但是呢，也有不少事情不是这样的。今天来到第八讲，我们就会从性别的角色上来探讨养育男孩。首先，神在性别上的大计划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神在性别上的大计划是神定义通过男人和女人来展示他形象的不同方面。这些男人和女人都是平等的，照着他的形象被创造出来。这个平等的观点至关重要。系统神学家古德恩说道，每当我们作为男人或者女人在沟通谈话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和我们谈话的这个人比宇宙万物更像神，并且男人女人享有同等的地位。因此，既然男女在神眼中有同等的价值，我们应该给男人和女人同等的尊重。与此同时，男人和女人是不可以互换的。根据圣经的观点，他们是互补的。互补是指使彼此更完美，或者成为与对方相配的人。在神的设计当中，男性的弱点不是弱点，而女性的弱点也不是弱点，他们是为了激发对方不同的力量而存在的互补。那么，神想要男性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怎样才能在男孩身上培养这个角色，并使他们照着父亲的样子活出来呢？男人之所以被造，是要做什么呢？没有一个全面的答案。而约翰·派伯的解释是这样的，男性成熟的阳刚之气的核心是一种满怀仁爱的责任感，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以恰当的方式来带领、供应并保护女性。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首先就是阳刚之气，我们并不是要在男孩身上培养一切的阳刚之气，这个世界太多不成熟的阳刚之气。我们的文化偏爱三种男人，懦夫、傻瓜和暴徒。我们无异于成为懦弱的男人，或者那些傻傻的困在漫长青春期里的男人。我们也不想成为暴力之人，专横跋扈、麻木不仁、独裁并居高临下的人。父亲和母亲要为儿子展现一个合乎圣经成熟的男子汉形象。当你看到文化中把青少年视为男子汉，不管是在情景剧当中或者电影片花当中，你要就此问儿子，这是否像圣经里描述的男子汉形象？不管男孩处于哪个年龄段，都要在祷告中为他树立一个成熟的男子汉形象。培养男子汉气质的最好方法，就是父亲自己要彰显出阳刚之气。我们每日刻意的操练，会最终在儿子们的里面成型。 你是以反面的方式给儿子描绘男子汉气质呢，还是向他传递阳刚之气本来的面貌？想一想你的婚姻，好父亲不仅给儿子带来祝福，也给女儿带来祝福。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可能会不会是因为夫妻关系反映了基督和教会之间不止息的爱的关系呢？一位父亲按照圣经爱妻子，为他舍己，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般保养顾惜他，这对孩子而言就是一幅福音的图画。父亲们，你是否彰显出了这种舍己成熟的男子汉气质？你是否越来越多的为妻子付出？你是否越来越多为孩子们付出？你是否牺牲了自己的休息爱好和工作抱负，并在牺牲当中成长？这就是成熟的阳刚之气。这也引出了定义的另外一部分，我们要培养男孩蛮有仁爱的责任观念。我们希望他们把这样的责任感扎根在内心深处，并努力向女性表达出来。这种男人的责任感会影响到他谈论女性的方式，他对待色情的方式，以及他对周围已婚男人的关注方式。父亲们，即使你公务繁忙或者出差在外舟车劳顿的时候，你们的妻子也会说你关心了解家庭的益处并为之努力吗？查看一下你的日程表，看看你什么时候会特别繁忙，然后提前计划，让你的妻子儿女看到你满怀仁爱的责任感，这是有男子汉气质的表现。所以男人要有这样的责任感。有什么样的责任感呢？一种蛮有仁爱的责任感。我们已经谈过什么是仁爱，也就是尽己所能的帮助他人。许多男人都知道圣经教导男人做头，但实际上圣经除了以弗所书不止一处用了不同的词，爱、责任。责任这个词表明阳刚之气是神赋予的信任，而不是权力。这是一种呼召，而不是特权，是一种责任、义务和命令。男性被神特别的呼召出来，承担对女性带领、供应和保护的责任。我们在创世纪三章九节看到这样的画面，神对亚当说：“你在哪里？”夏娃先犯罪，但对于神，亚当必然是家庭道德生活的首要负责人，我们的家庭也是如此。父母们，教导你们的男孩负责任，不只是对他们自己，也要对他人负责，训练他们思考自己对兄弟姐妹和朋友的责任。每当我家有带着小孩的客人来访的时候，我的儿子会在这群小屁孩当中大受欢迎，和他们玩耍，逗他们开心，照管他们。对一个男孩来说，做这些也许都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但却给大人帮了大忙。这是一个有男人样子的例子，我们真的希望他长大后也能这么做，因为这也是一位父亲需要做的事情。父亲们，你们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了吗？你把自己当成有神所赋予的信任之人吗？和你孩子分享这个神赋予你的信任和呼召吧，告诉他们你对此是何等无能为力，而耶稣却是何等有能力。请他们为你向神祷告，甚至在他们面前祷告，求神让你做一个更好的丈夫和父亲。当儿女们听见你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并祈求神帮助的时候，这会是一个多么有教育意义、印象深刻而宝贵的时刻啊！我们来问一些实际的问题：在家中，从你而出的常常是美善吗？你是否常常不在家？你是否太过于繁忙？你对什么更感兴趣呢？是手机、电子游戏，还是你的妻子、儿女？你的妻子会说你是婚姻中的正能量吗？ 他会说你是家中的正能量吗？你是在努力使家人得益处，还是在回避他们？你把管教孩子看成是一件麻烦事，还是一个机会？一个满怀仁爱责任感的男人处理罪的时候，不会带着怒气，而是让孩子知道他们对救主的迫切需要。你是因为喜欢安静和平而管教儿女，还是出于爱灵魂而管教他们呢？一种满怀仁爱的责任感，这种责任需要做什么？需要做带领。做领袖意味着服侍和牺牲。做领袖不是在行为上严格要求，而是推动事情朝着一个目标发展，尤其是朝着圣洁和天国前进。耶稣带领他的心腹朝着圣洁和天国走在加略山的路上，他看似软弱，但却以无限的刚强对世界的道路说不。所以成熟男人也会一次又一次的有同样的经历。我们想要让男孩通过与他的血缘姐妹之间的互动，或者观察我们与妻子的相处，来训练他们，让他们牺牲自己来推动别人，朝着圣洁和天国的目标前进。做领袖并不是自以为比别人优越，而是要培养和调动其他人的能力。我们要训练男孩不可贬低或者忽视女孩，而是要以基督的服侍来滋养他们。给你儿子带领的机会，这意味着要从小事开始。做带领与性格无关，不是所有的男孩都有领袖型性格，但是非领袖型男孩并不能免去做头的责任。每个男孩都必须具备一些品质才能成为一个男人，其中包括语言的成熟，使他能像男人那样进行清晰的表达、沟通、交流。一个男人必须要有口头表达的能力，让别人理解自己，并以荣耀神的方式向他人传扬神的真理。男孩必须在性格上足够成熟，使他可以在挑战中蛮有勇气。他们还必须有完备的圣经知识，好让他们能够在教会中做某些方面的带领。父亲们，你们是如何领导的？父亲们，你们要积极主动起来。不愿意带领的父亲养育出的儿子也不愿意做头。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否太被动，可以问问你的孩子，你们觉得谁在领导我们家？是妈妈还是爸爸？一个真正具有男子汉气质的父亲会积极而慎重，并深思熟虑地按照神的方式领导他的家庭。一位成熟的男人会有蛮有仁爱的责任感去供应家庭的需要。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当然不是说女人不能在经济上供给家庭，我们的意思是，当餐桌上没有面包的时候，男人应该感受到重担在身，他要去工作养家糊口。这在创世纪第三章也提到，咒诅临到男人和女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男人必须努力工作才可以糊口，女人要怀孕生产。但这些本身并不是咒诅，真正的咒诅是人的生存环境变得艰难，令人沮丧。很明显，神从起初就设计让男人承担劳碌养家的特殊之责，而特别让女人承担生育孩子的责任，二者都是维持生命的基本责任。重点是，成熟的男人在神面前有一份蛮有仁爱的责任感，成为家庭的主要供应者。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鼓励儿子们成为供应者，比如说，我建议要让男孩做家务，这一点非常重要。父亲们，我要鼓励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不要工作过度。你的工作是为家庭服务，还是你的家庭服务于你的工作呢？我也对自己说这样的话，注意，不要太看重你的工作，过于你家人所能承受的。另外， 我却要鼓励另一些人要更加勤奋的工作。弟兄们，供养家庭的重担落在了你们肩头。在以前，只有当男人能够为妻子提供一个家的时候，他才有资格结婚。一个真正的男人知道如何保住工作，蛮有责任心的管理金钱，并且照顾好妻子和家庭的需要。一位成熟的男人有保护的责任。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这一点。神把男人安置在伊甸园当中，让他工作并管理园子。管理也就是保护。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告诉丈夫们，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没有随意性，而是特意而为。神造男人的本意就是如此。男人有保护的责任，不是因为婚姻的盟约，而是因为这是创造的设计。在旧约当中，我们也看到有责任去参战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父亲、母亲们，要把这些教导你的儿子，教导他们对你和姐妹需要有敏锐的感知，去照顾他们，保护他们，和善地对他们说话，训练他们成为属灵的保护者。父亲们，给男孩们做出有敏锐感知和保护关心的好榜样，这是给你们的作业。问问你儿子，你认为我对妈妈严厉吗？你是否曾经想过你妻子和女儿面对诱惑是何等软弱？你是否想过说服你的妻子外出工作，就是把她推向另一个男人的权柄之下，而不在你的保护范围了？不要忘记亚当在伊甸园当中的沉默，他没有保护自己的妻子。有什么声音正在叫嚣着吸引你妻子的注意力吗？父亲们，给你的儿子们树立榜样。你在看什么？你的眼目放在哪里？请保护你自己和你的家人，不要把电视机、无线电视和互联网不当回事，而丝毫不考虑他们带来的影响。你就这样让撒旦通过媒体进入你的家吗？你有责任保护你的家庭。亲爱的朋友，性别不是神的事后计划，而是像家庭一样，是神预备我们认识他的属性以及明白福音真理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我们要恒切地向神祈求，给我们父母和教会赐下智慧，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定义要培育具有阳刚之气的男孩，以及拥有阴柔之美的女儿，好让神完全的形象清晰而美丽地向世人彰显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第八讲呢，我们探讨的是父亲与养育男孩。性别呢，我们之前其实已经说过了，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关于婚姻等等，讲过非常多了。那今天呢，又特别提到我们作为为人父母，我们很多时候要养育一个男孩。当然我们后面还会再探讨养育女孩，但是今天呢，谈到养育男孩的时候呢，我们听了今天这一讲，会不会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尤其是怎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与这个世界文化相反的、相违背的有哪些呢？
嗯，我觉得今天张凡最有发言权。
对，
为什么？是因为我是弟兄，对吧？
你不仅是父亲，而且你养育的也是男孩，所以你特别有发言权。
其实呢，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大概在几个星期之前吧，有一次去到一个家庭做客，去吃晚饭。那晚饭的时候呢，我就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说怎么感觉就是 一个普遍的现象啊，可能我会觉得中国呢，养育出来的一些男孩呢，他缺乏一些自信，
对，
缺乏一些阳刚之气，
对，
反而一些欧美的国家的孩子呢，他们养育出来的男孩啊，更阳光，更开朗，更充满自信。我就在说的时候，我也表达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在孩子面前没有好的榜样，那对方呢又反问了一句，那你觉得你该怎么做呢，把我问住了。
对呀，
我其实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榜样的力量没有那么好，
所以才会导致孩子学不到什么东西，是吗？
可能是一方面
从父母身上没有学到
东西。对，其实他这里面提到了，包括他很多关于对男孩的教导，怎么养育男孩嘛，他有对孩子说的话，你会发现他也有对父亲说的话，是吧？有大量的是对父亲说的。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在养育男孩的过程当中，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树立榜样，而且你要给他引导。现在很多时候养育你是以一个教练的角色在陪伴他，陪伴他一起成长，一起去面对的。这对我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也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觉得张法你刚提到这个现象，就是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一个最可能的原因是在中国式的家庭里面，父亲常常是缺位的，就是父亲根本就不参与养育，全是母亲在参与教养孩子的这个任务。所以导致这个男孩长大以后他阳气不足，阴气有余。
他们说的这可能是一种原因，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是女性在陪伴他，可能是妈妈，可能是爷爷
奶
奶，对，奶奶或者外婆等等女性在陪伴他，
对，
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我从父亲的角色来看呢，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父亲总是要表现出一种
严厉、
权威，不可靠近等等，可能也很难近距离的深入的观察到父亲他有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样的承担，隐藏了。
对，是这一点呢，就是提醒我们做父亲的真的是要自己先愿意去承担家庭的责任，你才能给这个孩子去建立一个榜样。这个课程里面我看到他强调的是培养男孩子的责任感吗？你看他用这么多篇幅来去谈到这个责任感，那我也看到中国式的家庭里面普遍的在婚姻这个里面做丈夫的他也是失职的，就他不愿意去承担这个做丈夫的责任，尤其是当妻子从怀孕开始到生产到去哺育孩子，男人就感觉好像这都不关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就像这个课程也讲到说，养家糊口确实是男人的责任，但是现在的男人就觉得，不是现在男人啊，就是我们中国式的家庭里面好像给男性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是负责外面的，
赚钱回来就可以了，
我赚钱回来我把钱给你就好了，他这个家庭一概责任都与我无关。所以这个影响我觉得非常的重，一直到今天好像还仍然是很普遍。
对，我有认同。所以我家养的也是男孩子嘛，所以我就有这个意思，就是培养他的责任心啊，
就从孩子小的时候，
对，从小培养，就是自己的玩具自己收拾，然后吃的碗自己拿到厨房里面去。他现在呢对一些比如说拖地啊洗菜啊这些，我会让他参与到当中来吧。虽然很多时候他现在还小嘛，就是很多捣蛋了，就是会搞得乱七八糟的，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吧，让他有兴趣的时候就从小参与，要不然到等到大的时候你想让他参与他可能就不想了。
是，
对，
还有男孩我觉得给他那个立界限这个很重要啊，常常这个立界限应该是父亲来去做的。你比如现在我们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小男生他跑到这个女厕所就是在那里偷窥，这事情其实蛮严重的。我觉得这明显的就是跟一个家庭他有没有去给这个孩子立界限很有关系。
对，这个事情可能就要回归到我们上一讲，就要实施管教了。这样的孩子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就要实施管教，而且要清晰的教导他你怎么去 看待你作为一个男性，你尊重你自己的性别，也要敬重女性，这是非常好的教导。
对，
其实这些事情呢，很多时候父母可以用一个很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也可以用一个很敷衍的态度去对待，产生的结果就截然相反了。
是
啊，对，父母严肃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是比较严肃的。
对
对啊，
在学这一课的时候呢，就是我听有一位前辈的分享，我觉得他提醒很好的，在孩子慢慢成长的时候要学会尊重你的孩子。他强调的是特别是你家有男孩子，他说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位女性，你在养育的时候就是要提醒作为母亲的，他说你养育的是一个男人，是下一代的领袖，就是下一代家庭的一个领袖来的。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位母亲，你强势，你打压你的孩子，你不尊重你的孩子的话，那你怎么样希望他将来在他新的家庭里面做领袖，带领他的家人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敬畏神呢？我觉得他的提醒是很好的，就是可以犯错，但是父母就陪伴他一起去面对这个错误，从错误当中去成长。
没错，还有一个我刚刚提到，就是父亲给男孩子设界限，母亲更加需要跟男孩子立界限。现在我们会看到这么多的妈宝男，那怎么出来的？就是母亲在养育这个男孩子过程当中从来不会跟这个孩子立界限，才导致这个妈宝男长大成人以后成为一个巨婴。
是，就是有成人的体魄，但是行事为人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是，
尤其是将来还要在工作上呀，跟人相处呀，甚至他还要组建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啊，都非常的艰难。我上一周啊跟教会当中一个家庭去聊天，他就很惊叹啊，他惊叹我们教会当中有另外一个弟兄很年轻就成家了，而且有自己的孩子，他就惊叹，他说他原来是那么小吗？感觉不像啊，因为从他的年龄来看应该是跟现在社会上都还是不懂事的孩子啊，都是各种享受各种玩，但是这个孩子已经结婚有家庭，开始承担繁重的家庭重担，还要承担去照顾妹妹，还要去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他说这个究竟是怎么养育的这样一个孩子其实就是惊叹，原来弟兄，原来男孩他是要有这样承担的，不然的话他长大之后他的体格可能很大，是一个大人，30岁的人，但是他的行事为人像一个小孩一样。
是的，
对，所以呢这是非常好的提醒。养育男孩，我非常认同喜乐刚才所说的一句话，就是养育下一代的领袖，所以我们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他虽然在你的怀中，在你的家庭当中是一个幼小的孩子，但是他会长大，我们要用谨慎的心来养育一个男孩。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阿爸呀阿爸，我亲爱的父神，为让儿女走正路你操碎了心，求你给儿女体贴你的灵，所想所做都能满足你的心。阿爸呀阿爸。